痛。
好吧，
猪
哟，
你要开场？
对，这一集小猪开场。
哦，欢迎来到胃食道逆流，我是猪大哥。是这样吗？
然后，
我们还有胃食，
还有他的胃食。
还有姐姐，
还有我的姐姐。
不是我的姐姐，卫士的姐姐。
这集是猪大哥到你了。
哇，猪大哥到你了，变得好尴尬。
猪大哥，我们这集要聊什么？
我们这集要聊那个当老师的经验。
所以
朱
大哥，你去当老师了吗？
你有当过老师吗？
我没有当过老师。
那你有干你老师吗？
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朱大哥他刚
对爆了一个料，
跟我说他跟他的老师约过会，高中的时候。
对啊，未成年是不是？
高中对未成年啊。
然后跟那个时候的高中老师
约会。
对啊
是约会、
啊，
是真的约会，还是他只是要家庭辅导你，然后你误会啊？
没有，我没有去。
不是你很乖，想不到。
我没有去动物园
啊？
还是他只是关心你，想说啊，这个学生好像就是有一点
需要
自闭什么的，
自闭个头啊，
或者要加强一下？
对啊，需要老师开导一下。
没有啊，就约会。
你们有告白，互相告白？
没有啊，就是很好啊。
你跟我讲清楚哦，
那哪算约会啊？
对啊。
就是好像有点什么，但又没有这样。
我听不懂，你给我好好讲一遍。
没有啊，就是一起出去玩啊。
我认真的觉得你误会。
对啊，老师是想要
老师对学生出手的几率蛮低的、欸。
他也没有出手啊，
所以他就只是带你去校外教学而已。
老师在观望。
校外教
学
哦，
一对一校外教学。
我先说，老师几岁？
也是大学刚毕业
哦，
大学刚毕业，
24，然后你16，他8岁，
差不多吧，好像是。
那你为什么认为是约会，而不是
对啊？
不是
老师，
或校外教学？
对，
哎、欸，就我们两个啊，就是我们两个。
那你们有进展到手牵手吗？
没有，没有牵手。
那你们有任何亲密的？他喂你吃东西？
也没有。
然后你也喂他吃东西？
所以我就说没什么嘛，
就
只是
那
就
不是
约
会啊。只要如果只是两个人出去就是约会的话，那也太多约会了。
你是不是搞错所有约会的这个定义啊？你以前的女朋友真的是女朋友
嗎？对啊，还是他只是一些？服务人员
就还没进展到后
面。我觉得这个节目意思就是前面真的把朱大哥捧得很棒，
好烦哦，
他现在越来越渣。
这一集
这样也渣，这样也渣。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误会耶，你要不要跟那个老师重新联络一下？我想要问清楚。
你的两性课你需要重修，
人家小孩都生两个了吧？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如果
再跟老师，
如果还有机会，
展开一段正式的约会。
如果还有机会，那时候应该就是再进展多一点，这样。
才16岁，想怎样？
你现在想起来会后悔哦、喔就是。
不会、
啊，
不会后悔啦，就是觉得好像可以再升级一些，再
升级一些。你说国旗吗？
升级也
嘛，升级一些，
哦、升级一些啊、哦！
从被他辅导的学生变成
在床上辅导你的老师。
如果可以的话啦。
我觉得这大概90%是误会。
我觉得90%误会。我觉得朱大哥，
我很想
良性升级，真要重修。哎、欸，
对啊，
奇怪，
你以前的做爱是真的做爱吗？
不
是，还是只是
等一下，我
觉得
对啊，还是只是两个人坐在旁边。
我觉得你们都进展太快了吧，就是会一些出去玩干嘛，然后才会进展
啊，我知道
多一点啊。
你以为是跟老师约会，老师其实只是想要试试看你而已啦。
对啊，只是想要
就在那边，
对，只是想要看这个学生是不是有一些心理障碍。
对啊，然后你就在那边粉红色泡泡，老师想说啊，好麻烦哦、啊。
早知道就不讲这个了。
今天会讲这一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去当老师了
啊。可是这也不是第一次，对不对？
我啊，不是第一次。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人
生？我以前有曾经帮一些学姐带过那种。国中小的表演艺术课
啊，国中小
课而已，而且他实际上在执行能力就比较像是体育课，所以说表演艺术其实没有到什么东西。但这次真的是武林高中，就是聘请我嘛，就是邀请我去给他们的音乐班教课。
哇，林老师哎，
我就很开心的事情是他们很就是我说老师，所以我要上一些什么东西，老师说哦，给你发挥啊，就说
他因为他才不想管嘞。
那我在那冥想吗？还有，我们就练18堂健身课。
哎、欸，你这个是你算是 这也不算是真正的老师啊，因为你没有教师执照，对不对？这算是一个什么通识课？不是，
它算是一个选修。嗯，然后好像现在开始的这个108课纲，就是高中生要学很多微博的东西，
就跟 Seven 店员一样。
嗯，没错，还要开摇奶茶。对，就他们开始的课就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所以他们现在还会有一些选修课要去上。就当然有一可能普通科会有一些普通班会有一些什么台语啊、原住民语啊，然后。音乐班他们比较就是有一个专长在那里，所以老师就会去设计跟这个相关的课程。嗯，所以因为我一直来在表演艺场写的文章，就会跟一些表演艺术的演员的自我行销有关。所以老师，因为我以前在广告公司嘛，所以老师就希望我就这个方向来给学生开课。
你怎么会认识那个老师？他是你
的粉丝力量。
哦，所以他也是校友，
嗯、他是校友，应该说我们学校，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怎样，但我们学校的那种连结性还蛮强。
嗯，好像是这样哦。
因为我们的市场很小，是不是？
我们市场很小。哦，什么市场？
就是
菜市场、黄昏市场。
对啊，
就你们吃呀，就是出社会以后，就是都
不是说市场很小，是说圈子很小。
哦，圈子很小。
对，市场
差很多，你这样惹毛多少戏剧人、
啊？对啊，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啊，就一番两顿也嘛，就你要么就是继续在这个圈子，要么就不在。
对，
北艺大的脸书，然后大家就是、校友们还是会稍微 share 一下自己的近况，嗯哼，然后互相有资源上可以帮忙的，其实校友们都很愿意，就是我们学校算是蛮异常，就是会比较。
比较紧密
一点，愿意对
互相交流。
有，但以前就是会有比较强烈的学长学弟制嘛。嗯，但是相对的他，在你出社会毕业之后的这个社群连结反而也是蛮强的。
是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圈子不好混，所以如果知道大家都是这个科系出来的，就会比较互相照顾、互相提拔。
我觉得一方面也有那种北艺大的骄傲。
哦，真的，你觉得是骄傲？
但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学校本身比较偏。所以我们学校很
哪方面比较偏？地理方面，
地理方面偏啊，我们的关渡哎、对啊，我们的关渡，然后却跟其他北市的院校都很有距离，所以很难说哎、欸，你去跟别的学校的人玩了、不太可能，因为那个一玩就是你知道进台北就进城，嗯，对，不太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我们都在山上，所以我们就会自称自己是腰山的孩子哦，对，我们都腰山的。
然后你教这个是，哎、欸，你刚刚有说吗？你的课是什么？
我的课程叫做自我经营与创意思维啊。
那你怎么会想要教高中生这个？
想要教高中生这个吗？
对啊。
应该说，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想说啊，年轻人在干嘛？对不对？嗯、我们在用我们的思维去笑想年，在幻想年轻人在干嘛？然后我们想说，哎、欸，现在年轻人是都在用抖音，是都在用小红书，然后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判断，也只是就数据上面去判断而已。然后你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未必知道。然后我们就会自称自己是老人家，可是说就实在话而言，这些人才是所谓的未来，而这些人就是在十年之后会准备接管下一个世代台湾的这些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是下一个世代，所以如果能够分享一些观念，让他们知道未来怎么走。会是更有效率的，或是更有方法的，那他们可以减少很多走弯路的这个机会的这个时间。
所以你是教他们干嘛？
我教他们什么？
因为那个找你去的说你自己决定嘛。
基于信赖。
我以为他说基于性爱，
应该是不要。
而且你说他们是音乐班，对不对？他不是只是一般的高中
生。应该说对，因为他们都是音乐班，也就是说他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就算不去维也纳好了，他们也是进到。各种音乐系里面准备上台，可是这就很尴尬的事情是，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练乐器，可是你最后怎么决定你是一个演奏音乐的人，还是你是音乐家？这东西差别在说你有没有对你有没有创造力这件事情吧？
就是你是贝多芬还是你是孔锵老师？
干，
孔锵老师对不起。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对啊，很尴尬哎、对，所以我就跟学生们说。你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去想接下来你们要怎样让大家留在记在心里。你们做了大半辈子，他们从四岁五岁就在练乐器的人，到现在其实高中也已经练了十年了，算很久了吧？
对啊，
哇，你怎么能撑了十年？发胖，对，
打炮啊，
他练琴时间比你打炮还久呢。
好厉害哦！
对啊，
拍拍手。
如果说你这件事情做十年你还做不好，那一定有什么东西是。错误的，
或者是说你都已经做十年了，你还没有办法把它卖出去、推出去，
对，
让大家喜欢跟接受，
对，
那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你怎么去了解这个世界？ 就是这个世界现在已经在往数位走了，大家在看的是抖音了，已经不是以往我们所认为的，就是你把乐器演奏好就会红。嗯，一样，这个圈子还在，这个圈子还在，但它可能越来越缩限缩，它可能这个圈子它正在变少，真的会听音乐的人正在变少。嗯哼，我们以前小时候听音乐，我们会把整个 CD 拿过来，以前的前奏可以很长，然后我们会拿着歌词本在那边看，
对对对对对，会真的很认真，不做任何其他事，就是在听这一首歌，听这张专辑，就是任何东西都在速食化，连音乐都速食化。
对对对对，当然你可以不要照这个做，可是。当然你不照着做，我觉得你要拿出你的东西出来。嗯，对，你当然可以不要配合，但不要配合没办法，但流就往这个位置走的时候，你不配合他，你可能就是要离开，你可能就是没办法挤到这个主流观点上的第一线。嗯，那我能做的事情是我告诉你们怎么看这个市场往哪边走了。嗯，那你要做不做没有关系，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要在这里面得分你有什么方式，你要在这里面存活下来你有什么方式，而不是当你没办法 reach 到这一个主流价值的时候，当你没办法去配合完成这主流价值要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认为说哦那个是你把那东西推开，哦那是那个商业那很糟。嗯，可能不是啊。我觉得黄韵玲他有一次上节目他分享说，他以前会觉得巴拉哥很糟糕，当他真的开始写歌的时候，他觉得巴拉哥其实超难写。
对，
你要怎样让你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乐句写下去会让人家觉得说哇大家都喜欢，你要让大家做到大家都喜欢。嗯，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喜欢，这是更难更困难的事情。
不容易耶。对啊，
对。所以以往我们在做创作人会觉得嗯，那个是大众的，那个是很熟悉的。嗯，no， 他其实那才难。嗯，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我觉得蛮赞的事情是学校给我18堂课，很多耶。就一般来说，我在一般市场上面开课，很少会有学生会愿意想要配合你到这么长的时间。
大部分都是多。
你不觉得你在外面报一个工作坊，然后2天3天没有得到东西，你会觉得够了？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2天3天都嫌长欸，通常一天，
对不对？
一个整天就觉得我们好累。
可是我们难道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东西是要累积的，嗯，可我们都想要越快的 get 到重点越好。嗯，我可以一样可以给你，可是你没办法消化。那你来这一天不会等很白费吗？嗯，所以我等于在换用18周的这个时间，慢慢带学生进入这个观念思维。我让他们前面9周去演戏，嗯，因为这个演戏的目的，我不是要让他们学会
表演
而已，而是要在你演戏过程，为什么？因为你演戏，你要让这些台词从你嘴巴里讲出来。这些台词不是你自己写的，是人家写好的。嗯哼，所以你在里面，你必须经过我自己跟自己的辩证，因为我要去演一个我不相信的角色，离我很远的角色。嗯哼，可是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东西？为什么我会在这个角色里面？我现在，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要去演一个渣女，高中生生活很少有渣女，可是她为什么会在这个角色里面得到一种悸动？那他一定某个程度跟这个东西有个呼应，嗯哼，那在这个呼应里面，他会去探索他自己，这个就是在前面9堂的表演课真正的目的，嗯哼，所以我给他们的一个剧本，这剧本的每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符号意义存在，这可能是一个很贪心的国王，可能是一个恋人，我要让每个学生都有探讨自己的机会，而到了下半学期的课程，我现在好像在 present 哦。
对啊，
你对，大家可以烧伤。到了后面9堂课，是要你们要学着把这九堂，把前面9堂完成的东西卖出去。嗯，你们自己完成作品，你们自己卖。
你说卖给你对不对？
卖给大家，
卖大家，大家谁？
嗯，他们要学会写一个报告。嗯哼，这报告里面要学会使用他们会用的任何道具，无论你要印 DM 也好，无论你要做网络宣传 IG 也好，你要拍抖音。都好，小红书随便你。
到时候会不会 Sugar Daddy 网站？哦，
好赞哦！
删逼掉，
我就跟
学生
说，生
不要听啊，
对啊。哎，我学生
会听吗？
还不会，
没关系啊，早点让他们知道有另外一条路也好。
再让他们知道老师其实那么糟糕。我给他们的剧本里面有一段戏是女儿爱上爸爸，哎，然后他们居然跟我说不要，他们不想演这个，
觉得
觉得没办法适应，所以我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会挑这段戏？其实我一开始的目的是，我要让他们看到爱有各种不同的样子，嗯哼，有不同的。我们说它是禁忌的，他们是乱伦的爱，可是就是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嗯，那我们怎么跟这样子的自己相处呢？当然我觉得这可能离他们有一点远，嗯哼。但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等于跨出一步去探讨自己。
所以他们后来有接受吗？
没有，他们觉得 他们说他没办法，他们不喜欢这一段。
哦哦，还可以讨价还价。
我觉得我蛮配合他们的，嗯、就是如果你们都跟我表达了不喜欢，那我何必硬要要求你们？
对，
因为我带这堂课的目的是要把你们带去另一个方向，而不是要在这堂课里面展现我多厉害、嗯、或我的权威，所以要求你们配合我这一段，它并不是我的目的。
嗯，
因为刚好我的剧本有十段戏可以挑，所以我就哦没关系，我就换一个就好，轻松。
哦、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目的是让他们在从练习表演跟自我对话里面，后面进展到怎样把自己迈出去，去适应这个世界现在长怎样。因为我会教一些所谓形象的一些观念，
嗯，
是让他们练习哦，这世界一个看世界的方法，而不是不懂得看就变成批评了。
到最后真的把自己卖到 Sugar Daddy， 然后变红牌的，
好棒哦！你之前是也在、嗯、也在当老师，
我也当过老师，不要看我这样子，我也教过高中生。
你是教高中生，
我也教高中生，可是社团，对，就是也是类似选修课那种，就是那种什么礼拜五最后两堂课的那一种。
哎、欸，那你在教什么？就教拍片，拍片、就是教拍片，不就是你怎么使用器材而已？
我从蛮基础的开始规划，比如说。你的画面构图啊，你怎么样写一个简短的脚本啊，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要有一个故事的起承转合啊。
好，这些都我都懂了，简单说啦，你就把大学那套搬过来啦。
应该变成说简化版。
哦，
对，把你大学四年学的东西，当然不会那么精细的什么，连技术什么灯光什么全部都教，反正就是把一个片从无声到有，你自己剪出来。的一个制作过程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比较妙的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的个性就不是那种真正乖乖老师乖乖牌的那一型，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自己有一个责任，就是我现在要带年轻一辈的小朋友，我不是只是教你一个东西，因为以前对我来说了，我以前不是坏学生，就是所谓的坏学生，就是老师眼中钉。
哦，你不是坏学生，你还很多东西很坏哦。
坏学生、坏姐姐、坏女儿、是坏人、
坏主人哦。那个宠物带回来的
一
边哦，
对对对、
哦。
所以我以前小时候对老师，我很讨厌老师，我就觉得说老师怎么脑袋都那么死板啊，然后只喜欢好学生，只对好学生好啊这一类的。嗯、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以前都没有从老师身上真的学到什么东西。
哦。
对。然后后来不是就开始流行一些什么鬼冢啊、金巴老师啊这种日剧、
哦？对对对
对
对。对，
然后我就会那个时候。当到老师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的责任很重大、欸、我不是只是教会你我要教的这些课，而是即使我只在你生命当中短短的出现半个学期或者、欸、一个学期或两个学期，可是那也在一个小朋友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像我们现在一定都还，如果要回想的话，一定都还记得你可能啊国小一个老师嘛超鸡巴的，或者是说、哦、有一个老师超好的，我因为他而喜欢历史或什么什么的嘛，一定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在学生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担任一个是好的或是坏的角色、
嗯、
所以我就想要在他们生命当中是一个不要让他们对大人失望的一个角色。
哦，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一定常常对大人失望，就是说啊你教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就你自己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你先不要说别人啦、
啊、好啦，反正重点就是
我这两天补刀这个女人哦、喔、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忘记多小啊就曾经有一次，来就同桌吃饭，就一家我们一家人比同桌吃饭、
哦这个，
然后就是有一个鸡蛋豆腐，我妈煎的，那鸡蛋豆腐就是又甜，然后外面煎的恰恰就很好吃，对不对？然后我就是把最后一个拿来吃掉，然后这女人就生气，就说：“你以后吃最后一个之前，你不会先问一下大家吗？你要跟我看还没有要吃啊？你怎么就把它吃了？你很自私哎、欸！”我真的是吓到，我真的从此之后，我看到最后一个我就说：“哎，我要吃喽，还要吃吗？”然后过了一两年吧，反正就若干年后，同一个餐桌，同一道菜，我就看他把最后一个吃掉，
然后问都没问。
对，我想说，干，妈说好的不是要问的、欸。
那、啊、你有当场掀他牌吗？
我当场先傻掉，我当场就脑袋那个宕机哦，怎么了？然后他下去，而且他脸上毫无
忘记这件事，
毫无回忆。对，妈，我想说，我大家想懂了。他只是为他自己想吃，
对对对，只是我自己想吃，然后被他吃掉，我就是
突然怒火，
然后还说情的，又一个冠冕堂皇理由，情的，王八蛋。
哎、欸，可是你后来还不是一样，芒果的事情
啊，那你跟大家讲，
就是以前有一次，
同样我这人有仇报仇，
是因为我的那个世界，所以你才这样吗？
对啊，
哦，
不然嘞，
后 后来有一次我妈就那个、啊、切了一盘芒果给她，然后叫她先给她吃，叫她说留一半给你姐，
因为我们房间一个在楼上一个楼下，然后她就很不爱下楼，就觉得说哦烦耶、欸，
所以就是他要先吃然后再给我送上去之类的。然后就我当我拿到那一盘芒果的时候，就是每一个都咬一半，每一个都咬一半这样。
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很精准，
我就想说我就说我要干这傻小，我就用最精准的一半啊，一口都没有少。你这个创意是不是跟我跳车顶差不多？也是一样，你怎么办法
一样嘛，我就做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妈妈说一半我就是做一半。
你就是为了报仇嘛。
我就是在线说，我是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找出我最大的创意，
小王发蛋。好啦，
反正结果嘞？那你怎么对学生？
因为我那时候是选修课，所以不是选修课，那叫什么？
社
团
课。
社团课。
然后他们那时候选社团课，有点像是那种什么大学选志愿一样、嗯，不是说你想去的你就一定去得到。
对对对。
对，比如说他额满啊，或者怎么样、哦，你报不到你想要的社团，你就只能往下一个第二志愿或第三志愿。所以那时候有一些小朋友。我一开始我也没有问他们这个问题，可是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欸，有几个是很认真的，有几个在发呆的，哦，有几个明显就是不想听的，嗯，对，所以我就很想要了解说，欸，这是什么状况？所以当我了解说，他们有一些人这不是他们第一志愿社团，或者说他们只是为了一定要有这个签到，他们才有这个学分的时候。我就不勉强他，就是说，哦，你一定要每一堂课都给我专心听，听老师看课本，然后说什么交作业什么的。嗯，我跟他讲说，没关系，我知道你只是为了要签到，那你以后每次你就是来时间来，就是签完到之后，你就可以去你自己想要的社团。嗯，对，就是他还是可以，对啊，去做他想要的事情，因为这个对他来说就只是一个打卡而已啊。他如果说心不甘情不愿的待在这边，对他也。他也不开心
啊！讲一下那周有多少人留在教室啊？
哎、欸，是还蛮多的哎、欸
哦，真的、哦。
对啊，就走去别的社团，大概只有两三个。哦。对，然后对这一堂没有兴趣又没有想要干嘛的，我就让他自己在那边做他自己的事情，你不要干扰到其他人就好。嗯、那也大概也是两三个而已，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蛮认真的在跟我互动，嘿嘿嘿，因为我也不是那种无聊死板老师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时不时也是会
这样。哦，真的哦，
对，
哇，你有听到吗？他做一件你想做但你不敢做的事，
什么东西？
我说我那时候偶尔就是会去上课哦，然后
我没有不敢做啊，我想做，
真的假的？你不要到每次都要到现场的时候不敢，
对，都怕啊，这样真的好吗？不要吧。然后反正我那时候有一次，我忘记是去上课的前几天吧。那个时候就在学校附近，眼睁睁的有一只狗在我面前被主车撞死、啊，好难过！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生命就是这样在我眼前，不是说那种撞去啊就没了那种哦，是撞到之后它还是活着的，然后它还在痛苦，还在挣扎，嗯、然后一直到慢慢的它呼吸越来越慢，心跳停下来，嗯、然后它就是生命就这样流逝掉，嗯、对啊，然后那时候好震惊哦。然后我不知道、
啊、跟电影课有关系，
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这对一个人，
那我们刚插播广告，
那个可以略过广告吧，不是是吧？就是，可是我觉得一个人对于生命的重视程度很重要、哦、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一次去上课，我一上课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今天上课之前我要先跟你们分享一件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对我来说很震惊的事情、欸、我就讲这件，然后就在当面大爆哭。
你先
我不记得了，反正我常来的时候，然后就讲一讲，我就大爆哭，然后就跟他们讲说，就是嗯，你今天成绩多好，你事业多好，你都不重要，可你如果对生命就是一个你可以撞了狗你就落跑的这种人，那你什么都不是这一类、嗯、就是给他们趁机给他们一个生命教育啦、嗯、对啊，就是我那时候还蛮常花一些时间在
莫名其妙
宣导一些我自己撞事的事情，
还有说今天又被混掉了
、啊、老师今天又要讲故事了哦，好啊，这样子
我们最喜欢当老师了，真的吧
对啦，
我们两个都要讲出一件事情，我没有想要干你刚才讲这件事情，其实跟我想做的事情是一样，就是我不想成为那个古板的老师。嗯，然后应该说，我不太确定现在的学生接收到的是怎么样。我相信其实，因为现在学生其实的老师们其实大概是我们这一代的，
所以搞不好大家都很有趣，只是我们自己以为别人很古板。
但是我相信学校碍于它的制度，碍于它有课程进度要教，你必须要就是要。 你就要考试、嗯，所以你必须完成这些任务的时候，我相信老师也很难活泼到什么程度。但我们都想要去颠覆这个状况、嗯。你遇到最糟糕的老师是怎样？
最糟糕的老师倒不是真的说是你课业或怎么样，或者他教的怎么样，而是老师的价值观。像我以前，我从国中就开始学画画，然后就是准备要考复兴美工，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正规的功课就不是很好的那种人，就是比较多花多时间在美术课啊或画画上面。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国中的导师，对那个时候的老一辈来说就觉得说搞艺术没前途嘛，没什么出路嘛，你这样能怎样。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忘记是什么起因了，他就在全班面前就指着我就说你这样子只会画画有什么用？然后、
哦是哦、
对啊，讲这种话，然后就说你一定考不上啦，考不上高中啦，什么到时候一定没学校什么这一类的，就是。然后等到后来，我是国中的那一班，好像是全班第一个先保送上复兴美工，就是第一个有学校念，而且还不是用考试的人。
保送的意思是
哦，我们保送就是你不需要经过一般的那个入学考试。哦、
所以那时候你的画画已经蛮超强，
是没有到超强啦，就是我很会掏夹波，所以那个时候复兴美工
你画画都可以掏夹波，
我真的是
你用硬的哦，
我不是啦，找打手不是，我真的是人生很各种事就是掏夹波，就是我当然也不想，我知道我想要念复兴美工，可是我不想要考试，因为我知道说我考试成绩肯定不好。然后呢，我就去查说，哎，复兴美工的入学方式。然后他就有其中一个比较偏门的方式，就是考试之外的。他就说他们学校每年会举办一个写生比赛，你只要入围好像什么优选还是佳作，你就直接有入学资格。
哇，
对，
直接有，好扯哦。
直接有啊，因为就表示说你已经有一定的能力了嘛。
难怪你那时候在那边写生。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因为我好像原本就有在画室上课了。
你有用？对，我第一次想，我怎么会
一直在写生这样子？
对啊，狗屁
啊！对啊，
作品还留着吗？
你说那个画很无聊啦，就只是一个你知道合格，对他们来说合格入门的画而已，对吧、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画室练了两年，都在写生。
哦，你那时候，所以你国一就可以来查？
我没有，我国一就好像是因为兴趣先去画室上课，
对对对，
然后后来真的确定要想要念复兴的时候。
在认真画，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画室也很厉害。他其实跟现在这些什么保证入学的补习班也是一样，他、
啊、
只是不是在教你念书，他在帮你找如何让你保证进入复兴美工的方式。
啊、
就是他知道说有这个比赛，然后他们知道说大概要什么样的程度，画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就基本上是会优选或者是会佳作的。所以他们就去拿了其中一个，就是。有合格的人画的作品，两年来你就是 copy 这一张
啊，是哦，
对你绝对不会有错。
哎、欸，等一下，这也不是真的写真，你只要你是看照片画也可以。
不是，我是看着那个人画的那一幅画、
哦
，对，就是去把他的一每一个
大師、欸、
对每一个笔触、每一个颜色记下来，把它画的他妈一模一样。你如果两年这一幅还画不好的话，你真的可以去死。
他父亲不会想说，怎么又一堆人画散了、
啊？所以没有啊，就是有可能你那一幅画通过进去，然后其实你本人画超差这样子。
哦，那就这样进去，就这样入学。
我就这样进去了，对啊，一个考试都没有考。
你好扯哦，
超糗的，而且第一个有学校念的，所以那个时候国三的时候，每个人都在那边留到八点晚自习啊，然后上课老师都不上课，就大家在那边考试或什么的。然后就在那没事做，
那爽
那凉。然后老师就看我一个人在那边晃来晃去，怕影响大家读书心情。没有，他就说，那不然你去一些辅导室帮忙一些文书作业好了。然后每天就是然后晃来晃去，超爽的。
我也是，我因为我真的都是国，应该说我们爸妈都是，我们爸妈都是，哎、欸，我爸妈对我爸，
我
们
是同一个爸妈，
对啊，为什么？对，同一个，哎、欸，同一个，我爸是做广告的嘛，所以他其实就是蛮鼓励我们去往这些美术的东西发展。
嗯，
因为他不会说这东西是美，他不会跟你鼓励说有前途。
哦，对，可是他也至少他不会觉得
没前途，他不会跟你说这是没事干的，
对、啊，
这是没未来的东西。
嗯，因为他公司就很多美术人员，
对，他也知道那东西辛苦，所以他不会跟你说你去做这个会红啊。
只是说你的兴趣在这边，我们就全力支持你。
对，他不会说 哪一个好或哪不好，嗯，就但你肯定都可以尝试，嗯，所以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也是上课画画。那为什么画画？因为就是自然课分组实验，实验做完了，然后离上课只差五分钟六分钟，嗯，然后我这组做完了，老师去巡其他组，那我现在剩下的时间我要干嘛？就画啊，然后就被班长抓。然后班长抓的时候就会告诉班导，那班长就比较古板，所以他就直接就骂我，然后就那时候叫家长到学校去跟我爸说，说这件事情，然后还跟小，我后来才知道，就是他那个老师跟我爸说，小朋友做画画课没前途。
哦，那个时候老师都是这种心态，都是这种价值观的。
对，所以也其实我当下还没有觉得这样，我就觉得很不爽，就是觉得说你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要处罚我吗？嗯，我不知道老师跟
他有真的处罚吗？还是他只是叫爸妈来，
有就是有跟我说，就你就是罚站之类的，就有叫我留下来做这件事。然后后来我就有一天我在家里打电动的时候，你爸就突然跟我说，你要不要转学？我说哈，好啊，你干嘛不转？就是觉得跟这老师上课也不开心嘛，就是老师的就觉得他很强迫，然后我就跟你说画画不是件有用的事情的时候，就觉得不是那么舒服。然后你爸就叫我转学，然后我是转了之后没多久，你爸跟我讲说啊，是哦。
所以他是为了能够让你在一个健康价值观的环境学习成长。
因为你爸不相信是没前途的。嗯哼。然后所以这件事情跟你爸的观念是完全抵触，他觉得这老师不好。嗯哼。对。然后后来我还有一次在路上就遇到那个老师。为什么？因为当时
他在卖彩券。
不，当时那个有一次你爸有一个朋友是画油画的。
哦，我知道林和山。
对，他办画展。嗯，他办画展的时候，你爸你妈去，然后我就带着嘛。反正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去哪边了。
我肯定不在。
你每次都你没带过，所以那时候就是我看完，因为我不会看油画，所以就是怎么说，大家都要画房子或，所以你们大家
他也是要考复兴美工，
你们大家真爱写生啊。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无聊，因为就不会看嘛，所以就会觉得题材是无聊，我就走出来就外面吹吹风这样，就遇到那个老师。
那老师在干嘛？
就是
卖门票，
带着他家人经过。哎，怎么在这边？看画展。嗯哼，对啊，我那期跟他说没有，人家那画也是卖蛮贵的。嗯哼，对啊，什么叫画画没钱赚？嗯哼，对啊。但小朋友还不会那么呛，我心里有意思就是你给我搞清楚一点，紧挖。嗯哼
哼，所以你爸也是也蛮秋的呢。
哦哟，对，这样说起来，其实你爸算蛮有guts的一个男人。
对啊，
对啊，
他就是。支持自己的孩子到这个程度，因为那个年代大部分小孩应该大部分爸妈应该就是跟小孩说乖一点啊，然后跟老师对不起啊，
对对对对
对啊，然后说啊你不要画画啦，
但其实这件事情我们都能够接受，但我们心里就会觉得不平，会觉得不甘啊，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就有一种咽一口气的感觉，但你爸妈没有让我们这么做，就会反而就让我们觉得说哦，世界其实是宽广的，你有不同的选择可以去做，所以因为我们都遇过这种老师，所以我们就更不想要把这东西带，
对，不想要成为这样子的大人。你嘞，你有以前有遇过什么样鸡巴老师吗？
帮你讲故事咯。
对啊，
我来喝茶。
或是什么很好的老师，让你觉得说你的人生从此改变？
你没有到鸡，我是三类组的。
三类组是什么东西？
自然，
对，就是一类就是文组嘛，二类就是工科嘛，三类组就是多
那也是地板水，
多生物科技之类的那种。然后那时候的地理跟历史老师知道我们都是二类，就是二三类，就不是文组的，他就也不太管我们，
就是说功课不好，成绩不好，他也不太管。
对，他就是只是来，然后他也知道我们大家都不会走文学方面，所以他都教。然后他很夸张，他之前还曾经一个月都没有来上课
啊？什么意思？
他就。因为他知道我们都没有要停啊，然后但是学校就是有排，就是三类组还是有排历史地理课，然后他就干脆也不来上课了。
然后嘞，
那个时间点你们在干嘛？
自习
就自习啊，然后我翘课，我跑去，我去打网咖。
小猪也是有做过坏事的哦。
你是做坏事？
你以前还比较坏。
然后我记得地理好像是两堂，然后连在一起，好像是下午的最后两节课。所以就是反正下午那两就是准备上地理的时候，我们就翻墙，然后去打网咖这样。然后我们是国高中部混合一起的学校，然后我们都会跑到，因为高中部教官会抓，所以我们都跑到国中部，然后 翻围篱翻墙然后跑掉。
可是他们不会有人来巡堂吗？
欸，我没被抓过，我也不知道，所以应该是没有吧。
我要讲的是翻墙，就是因为我大学，
你们都大陆人，大陆人翻墙，
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北艺大是独招，独招就是所有人你考完学测之后，通常都会去拼职考，那学测可能是一二月，职考是六七月，然后一般的学测那次之后就是会填志，就是会去报你要学校嘛，通常在四月底五月的时候才会放榜，我那个四月初我就知道我有学校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前面很乖啊，然后照我一旦照我学校之后想说，那我干嘛要考什么期末考啊什么之类的，我直接大摆烂，我就开始翻墙上课，我以前就是七点半之前一定会到学校，我那天 我就从那天开始就直接十点到校，
高中，
对啊，而且十点到校的时候我还是先跟同学说我会晚到哦，你们有没有要
吃早餐？
没错，我瞬间变成班上的英雄。
可是你那时候早上几点出门？
一样啊，
那你出门对对去干嘛？
慢慢晃啊。我那就比如说，我可以提前几站下车，然后慢慢看哦，这附近长这样哦。因为你以前早上要上课就是比较
急急忙忙的，
对啊，然后你没时间
探索这世界，
对啊，就哦，麦当劳在这哦，哦，原来长这样，然后就开始提袋麦当劳，走到学校，然后就是翻墙。进去瞬间变班上的英雄。
你晚上课竟然只是在那边闲晃，不是应该去打个电动或打个球或玩一些什么？
我跟你讲，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翻墙翻动，还是会遇到鬼，我遇到校长
啊。结果
我有一次就翻墙遇到，就一翻墙进去，然后一上楼抬头一看，校长那时候在这边，然后校长就说：“你刚刚从哪边进来的啊？”而校长，我刚正门进来。真的吗？校长，对不起，我刚翻墙。
那结果嘞？
超熟啊！校长就叫我去那个啊，叫我去。因为他叫我下课之后去那个教官室报道嘛，那教官当然就跟我，因为教官也知道我已经有大学，就叫我就从宽发落，哎，结果隔一礼拜，我一样就反正就一样翻墙嘛。那隔一礼拜之后呢，有一天就进学校之后，那个同学说，哎，校长刚才骂你，刚走毁，走毁骂你说骂说有学生翻墙，哦，那个被他抓到，我说哈，跟我刚刚翻嘞。
他有把名字讲出来吗？
他没有把名字讲出来啊，对啊，反正就是因为全班都知道我翻墙啊，全班都知道，全班五十人就
校长一直在讲你，
校长一讲那一区在躁动，而且我还不在现场，我又笑掉了，哇，好爽啊！校长跟在我的脚步后面，
哎、欸，所以你那个时候是你有大学了，所以如果你就算你高中那些考试都被当掉也没关系。
都被当掉，
是还是不会当掉？
还是高中就没有毕业？
可是我就想，我也不知道。就是刚好我这个人，就是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想那么多。
对，因为我已经有了，那我管他、啊。对，然后再差就是我也不要太扯就好了。对，就是简单考一下，就是六十分跟九十分，我当然选六十分啊，何必那么努力？
我们都有林有生的这个基因，六十分基因。
对啊，那时候超爽的，每天就翻墙，然后翻到后面就老师会说。哎，你说要干嘛？那时候就是我每天就带漫画，然后坐在全班最后面干嘛？跟体保生一起看漫画，或者我们还会下象棋。然后因为你知道大家桌子是分开的，所以就是我会那个一只手拖着棋盘，然后我们这样子在中间下。欸、然后下还会说：“哎呦，坐，换你拿。”然后就说：“你们不要太过分了。”哦，好。
哎、欸，我没有下象棋耶。然后我们是那个不是有那种木头棋盘吗？我就木头棋盘放在那个两个人的中间，然后这样下。然后有一次下一下，然后老师进来了，然后我就发现啊来不及收了，然后我就开始假装写作业，然后我旁边跟我下象棋那个被抓走，就说这搞手去罚站，那我没事。然后老师好像那阵子就很多漫画象棋什么的，然后老师就开始翻箱倒柜，就是扑克牌什么那个全部没收啊。然后为了下象棋，我就把那个教室的两边有那个横拉的抽屉。我就把一个拆下来，然后画棋盘，然后继续下。
你以前真的比较坏、欸，现在怎么了？
对啊，你以前很聪明耶、欸，现在怎么了？
以前又聪明又调皮又有 guts，
然后会变一些东西出来。
对啊，
你现在
你怎么了？被阉割了？
没有啦，
生活压力太大。
哦，房贷要缴吧，不可以太坏。
我们以前很多，因为以前没有手机，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你得要
變。哎、欸，对，我觉得没有手机比较有创意耶。
对啊，我就觉得手机其实是毁灭人类的一个发明。
我们以前，因为你现在听音乐戴耳机 ，OK， 戴耳机买一下就买得到。我们以前叫什么东西 ？Walkman。
对。
然后我国中的时候，你戴 Walk， 就是你。 画里面什么东西呢？就是
CD
随身听，对对 ，CD player。所以以前是你要带着唱片，
对，带着一张一张的 CD，
是超麻烦。现在很流行那种唱那个 CD 夹，
对，
所以。就你在帮你的 CD player， 就是你很蛮走有风
的，
然后你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你 CD，就哇靠！所以那时候这东西就是在学校是不行违禁品嘛，然后大家晚自习就又想要听音乐，所以怎么办？因为晚自习就是会有训导主任在那边巡，真的会巡，是走出来看你们在认真那种，就不是那种你在外面经过就非常看返校，就是很麻烦。我们那时候就学会就是耳机只戴一边，然后那可是那个线还有线啊，怎么办？
从袖子这样子，
对，从袖子一路哦，不是你要从你要放在你要把书包
就在衣服里面这样，
对，你要把书包放在你的尿尿那边。然后我可以放里面之后，线就从肚子里面一路穿上来。因为如果你藏在袖子里面，那它另外一边一定在外面嘛，在手上。所以如果老师一来说，你很难招架。对，所以你放在肚子里面，老师一来你身体一转一扯，你可以把它放下来。然后那时候真的老师经过的时候，就觉得小东西，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对，3、2、1，好，过了。以前那个年代好好玩的。
我有一个，就是我一开始。那时候在画室学画画的时候，一开始最基本当然就是拿一些、那個、
你在录哈、
哦，有
好，继续，
就是拿一些那种石膏模型啊、圆形、三角形中最基本的就是阴影啊，叫你开始练习。然后那个东西就很无聊啊，因为它就是白色的，你要在白色纸上画出白色的东西，那你就是要去很仔细观察它阴影什么，然后就很无聊。然后我常常就是，那老师就是摆那个东西，然后你们三五个人就是今天的课就是要画这一尊。然后我就无聊到我已经看着那个石膏，我就快要睡着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画室的老师他很好，就是他是一个，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不是只是一个画匠。他从左外看到我就是快睡着了，他没有生气或者说叫你快点画，因为我小时候有上过那种画画课，老师就这样。
哦，是哦，
对，老一辈的，对，就是那种就叫你画一模一样的那一种，他可能也是要考复兴，对，就是老一辈，
你们是第一学期，
对啊，然后老一辈就那样子嘛。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画室老师他过来，他说：“哎、欸，怎么啦？怎么好像觉得快睡着？”然后我说：“没有，就是我不是很懂，然后就是画这个有点好像无聊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叫你画这个东西，我不是要你画的一模一样。”我如果要一模一样，我拍照就好了。对，那可是我是要看在纸上看到透过你的眼睛这个东西是什么样。所以他这一句话整个就是点醒我，让我知道说画画我不是要画的像，或者是像就好。对，我只是一个媒介，所以我后来就从此对于画画这件事情转念。
那你开始画什么？拍大型？
拍到其实也没有啦，对，只是就是变成说我看东西跟看世界的方式不太一样的，就是虽然说我看到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可是可能经由我的手，它在我眼中会是一个别的样子。很要怎么形容？
不是啊，比如说因为你三角形就三角形啊，你在画的时候你会去特别留意它的什么吗？
哦，应该是说即使是一个纯白的圆形石膏，它的那些阴影面、阴暗面，你如果真的画得很像，你可能画得很细啊，那个渐层啊，那个反光啊什么的。
对。
可是你也知道，艺术有那么多种不同的派别，你的笔触可以是很粗暴的，用线条大块的去呈现这个阴影、这个转折、这个对这个立体感，或者是你要用怎么样区块的，或各种方式。对啊，因为你不是要画出来跟那个眼前的东西一模一样。
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就会认为说，你画画就要画得像。所以我们以前对，应该说我们以前对于学习或者做任何一件事情有一个很明确的道德一个标准，就是你只有好跟坏，你没有到那个好的标准，就是不够好，就是差的。所以你都必须要越强越好，越高分越好，然后去符合会得分的这个标准。但直到我看《海贼王》，我想说这个人的画的这个比例莫名其妙。哪有这种腿那么长，那有奶那么大爽，哪有怎么可能？可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我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不是啊，因为重点不是你画的像不像，重点也不是你画的那个比例多好，就是这东西都不是重点，而是你的内容是什么，而是你的故事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去上那种连成电脑的画课，然后他就有请一些台湾的漫画家来教课，然后他那个老师，我忘记老师名字，他又在。 台上有分享过说，他说他的学生有很多化工已经比他还好了，嗯，可是他说台湾的学生欠缺是什么？创作的能力。嗯，对，就是那个我们以前看那个言情小说，有一个什么什么真，
你说作家吗？
很爱画言情小说的封面的，
好，不知道什么真，
对，总之就是以前那种言情小说的封面，就是走那种优美的路线，
啊，
然后，就是，
每一个都长一样，
对，然后在你很多细节要雕，比如说你戴一个凤冠霞帔上面的一些细节，嗯，然后你用电绘怎么去画，嗯，很多稍微很多学生画的比他还好，细节雕的比他还细，你不会好，嗯嗯，因为你没有创作能力，嗯，你只是在执行画，嗯嗯，这个东西，但是这东西不会让你被看到。
因为画得像这件事其实真的要做谁都做得到，
你就努力就好。所以我们以前会把我们我觉得过度的会把努力会成功这件事情画上等号，那，嗯，其实这世界上并不是努力等于成功，嗯，努力跟成功之间其实还差超远，嗯哼，就是你跟努力跟成功之间其实我觉得很大距离，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作为你自己这个人的观点是什么，比如说你怎么做你的工作，嗯，练我们讲教练好了，练得好的教练一大堆啊。可是怎样在一个在能够在这边脱颖而出变成一个好教练，嗯，你要会教啊，嗯，你要作为一个教练，你能够去带领学生去解决学生问题，或让学生喜欢运动的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不是你练得好而已，嗯，那东西就不是你努力去做而已，嗯，你努力的一直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找到这件事情的核心，或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也只是那很难去把这东西变成你自己的，嗯嗯。
今天只有我们两个来，是不是？
对啊。
姐姐刚之前说那个，我之前也有待过画室，然后也有一个老师也是讲一样的话，他是说，如果你画的跟照片一样，那你就拍照就好了。你要画的比
是同一个老师，
你要画的比照片还要真。然后，因为如果你画的跟那个一样，就是画匠，就是
嗯，会其实都是老师的 SOP，啊，
老师 SOP， 对不
对？
对
啊，当你需要
学生
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讲这句话。
对对对，培训教师的那个 101上面就是这一定要这一句。
他教蛮细的，他还有说很多像是我也画石膏啊，就是我也觉得为什么白色纸要画上
是不是
石膏？可是他说，因为我们看石膏或是看石膏的照片，其实我还要加入自己的想法，不是看着照片画，因为像光源啊，或是那个颜色，因为我们看照片很小嘛，但是我们要自己把它切成1000等份，然后把它建成做1000等份出来，这样才可以比照片厉害。
我要讲我高中数学老师，就是因为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那个衔接课程，然后当我去上衔接课程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哇，高中数学好难哦，因为你之前还在二元一次方程式，就是有 x y 的代数，嗯，你到高中你突然间就是变成三角函数，我想说为什么我要学，突然间学那么困难的东西，我真的要疯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进了高中，然后我发现到说，哦，原来有学分制。也就是说，你可以不用每一科都及格，嗯，你也可以过关，嗯，你也可以毕业。
你才刚进高中就知道这件事，
对啊，好爽啊！老师有说，欸，老师有说，哦，学校是学分的，我说，哎，什么东西？赶快查一下，哦，有这笔学分的。所以我从高一开始呢，我就
已经先放弃数学，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你看，与其要我去读数学，去读一个我不擅长的东西，我如果把这东西放掉，然后我把时间投资在我比较擅长的东西，而那个成长性比较高的时候，我不是比较好吗？
你那就是完全零有声理论，啊。
我讲这个就，那个是要懂得投资，然后要懂得配置。所以从高一就开始不读数学，而且真的是摆烂的不读，嗯。然后有时候会因为数那个成绩真的太低，或是觉得自己羞耻心有点过不去，说好让我读一下啦，嗯。我高中段考成绩最高是56分，
数学吗？
对对对，我整个高中三年最高成绩都是56分，嗯，平常大概就是跟叶大雄一样，大概二三十，而且我拿20-30考卷的时候是不会脸红的，就哦20啊。
我跟你讲数学啊，我从国小三年级就开始36分，
干
有没有厉害？
你对自己都不会有那种要求吗？
数学都80-90分，
我靠，
为什么？
你喜欢
我
数学吗？
我数学理化超好。
你是不是成为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教育体制下的走狗？
没有，就工科的呢。
数学的话就算好读的，你在里面走，你会
数学比历史地好还简单呢？是历史地被就我都
你把历史地当看故事啊，
所以他现在故事
听八卦，啊，
所以他现在故事讲不好嘛，啊，因为他从小就不喜欢看故事，啊。
你叫我算微积分，
啊，
我可以算给你看。
你算微积分啊？对啊，
我们这是完全不同脑的人。
你要会把女生当然会讲故事啊，谁要给你算微积分啊？
对啊，
一些单身的家伙。哎，可怜，
好了，加油了。
总之这样，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的确遇到一些好老师，然后可能包含到我历史老师啊， 然后跟数学老师，我觉得里面有个共同性，并不是说他课程真的教很好，你有课纲，你能教多好？可是我觉得他有东西要传达的事情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谁？
就是老师会跟你说，我们一起努力。
哦，真的吗？
你知道我到高二的时候，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就换成一个，就是算学校里面算是比较漂亮的，嗯，也没有当美女老师啊，但就是比较漂亮的老师。
是因为她比较漂亮吧，所以你们才那么用心。
没有，我想说，好了，我不要不给你面子啦，我稍微读一下啦。
所以美女还是有好处，
还是有好处，哇，好贱哦、喔嗯。
对啊，
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就说，你要加油啊，我就好了，我会尽量读一下。可是老师就会握着你的手说。你这次很好，已经56分了，你再加油，我们再拼一点。他觉得，哎呀，老师，这个情乐公式，我有点 hold 不太住啊，怎么办啊？下次没有，就直接还他电话。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可是你必须说，你上完课之后会觉得老师是好的，嗯，所以你会对，你会对这东西有，你不会开始那么排斥，你会愿意去尝试。我觉得这是一个，
而且他对你有一个期待的心态。你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要辜负，
你不会觉得说我不做这件事情就是糟糕，嗯，而是说我再加油一点点，嗯，我可以变更好，嗯，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点。但我毕竟不是数学人，所以自己甚至不要逼我。但是我在你上班的时候，
不就20分，变30分
了
是吗？
你就不是历史啊！我可是国中历史拿过100分的家伙啊，你也办也办不到。但是我们的历史老师就是有办法干嘛呢？他把历史课上晚上在一周刊听八卦。哦、oh, ，就是啊，他会不会这个样子哦？嗯、uh-huh. ，就哈，英国人他这个样子哦。嗯、uh-huh. ，对，所以你在听那个历史课的时候，会觉得说，干，今天有什么八卦好听？
历史真的是要当这种故事讲才会有趣。
只是麻烦点就是你要，因为学校真的很无聊，我不懂，我学校就是喜欢叫你去填年份。
嗯，对，
就1893年，然后这个东西反映到什么？就我觉得这东西给大家一个压力，就是你必须要背对。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考 ACE， 就是美国的国家运动委员会认证教练的时候，嗯、我很紧张到就是我有皮肤病，就是开始脸开始痒、哦，然后有去看皮肤科、嗯，他说你压力太大，有那个脂漏性皮肤痒，然后 fuck 现在这个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在上课，然后就是会开始 K 书，老师们讲一句话，他说你们不用担心，因为台湾人考试是要把你考到。嗯，可是美国人考试他是要确认你会不会。
看，这就跟我讲说台湾男生讲聊天的时候很喜欢在那边跟你把你考倒一样，从小就是被这样培训出来的。
我觉得这，嗯，
这个心态真的，
哎，有没有学到？就是你，
我没有在把别人考倒吧？
你现在
我都是被考倒那个。
考倒
谁？黑帮朱大哥上开始哎，赶紧学分啊！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想说，真的假的？不要怕，那个不要这样安慰我。可是当我进去考场，那个考题一出来的时候，干真的是这样子。
是怎样？他有反映在他的考题上吗？
他考题就简单。
像是怎样？
就比如说，他就是问你说，当学生做某个动作的时候，是哪些肌肉在做动作？哦，哈，这么简单的问题拿出来考？
哦，他没有要，就是让你把那个肌肉的每一个名字都写对，然后那个一个肉字旁或什么旁错，就
因为如果是台湾人考试，就会说学生在你深蹲的时候产生了膝盖往内旋。嗯、那他后面可能合并哪些疼痛会发生？对，或已知学生有什么什么疾病，嗯、然后并且这个样子怎样，那他会往哪边？他有什么可能的潜在风险？嗯，就觉得哇，干嘛烧脑？每一题都要花很久。可是美国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就真的是哦，你有读书，你肯定会。他就是要确认你是会的，他的考试没有要跟你说我很难考哦。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美国的考试那么容易？有一些东西没有真的
没有鉴别度会吗？
哦，我还蛮喜欢那你问题问得很好。我们那一份考题，它有一部分是基础科学，就是、嗯、你用背的，你想用背的，比如说大手臂的骨头，小腿骨头有哪两根，那就是背的东西，那没什么，你就是背，不会有人小腿有三根骨头，那就是背。但我们的考题有一部分叫做运动心理学，嗯，比如说。运动心理学里面，比如说人为什么会开始喜欢运动？除了他本身就喜欢运动之外，也有些人是因为恐惧、害怕而开始产生运动的动机、嗯。那就是我已知危险，跟我感觉到危险，跟我知道危险，但危险还没发生在我身上。比如说我现在晕倒了，我头痛了，我知道我要去做点改变。跟有人在我旁边晕倒，那我有点危险嘞。哦，运动很重要，这两件不同的东西，所以他会把东西活用给你。说哎，这个学生他开始想要运动， 那从他的对谈里面，我们知道他有一点点心脏的疼痛，但还不是那么严重。哎，那请问他属于哪一个分级？哦，你知道，你有读，他用一个案例去反推回去，你可以套得出来的。题目也不算难，可是他你必须要读，你也必须要能够活用。所以你说有没有鉴别度吗？但是他的鉴别度，应该说他没有为了考到你而去出题，而是要让你知道这件事情会被怎样的实际发生。这会让我觉得，哦，我考这才是考试，这才是考试。以前有时候有一次，你妈说你数学怎么考那么差，然后我会把我打开天命，我就说，我觉得考试没有什么意义啊，这是一个数字的反应啊。你妈发飙哎，
真的假的？
你妈就是无法接受，就说你我怎么会有这个儿子啊？
因为他就觉得说，一个女儿她已经管不住了，她唯一的寄托还这样反驳他。
对啊，我后来在面对教学上，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证明我自己？嗯，我为什么教学要用难来表现出教学的重要性？
对对 对, 對，
这不是重点啊！
对对 对, 對，
这不重，因为我们不会在生活中不会面临到那么困难。那我们要学的东西干嘛呢？当我觉得东西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你只会把学习推得越来越远，對對對對，因为你在过程中不断感受到挫折，
对，
谁会想挫折啊？拜托，
这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啊，就是不管很多表演者，或者是说，我觉得当老师也要避免这个心态，就是你不要在台上打手枪
哦，
你不要只在台上，
不是说正打手枪啦，
对，不是说正打手枪，
也蛮酷，我想看，
有泰国啊，去员工旅游就有各种老二秀啊。
哦，不是，我说老师在台上打手枪啦，
哦，我那个会被告。我说就是说，像我们之前讲说，表演者你不要只是在台上好像表演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大家看不懂，那就表示说你自己在打手枪嘛。那老师也是啊，你如果只是一昧的教很难的东西，然后学生都听不懂，然后也学不会，然后你好像哇你很厉害，你什么都会，可是你并没有让下面的人懂，没有意义啊。
这东西就是你想让自我感觉良好，还是让大家感觉良好？嗯，那你为什么不让大家感觉良好？
放在约会上面也是哦，就是现在很多人，我真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喜欢在约会的时候一昧的表现自己有多厉害多厉害，
或者是他买一个很好的沙发，
东西跟我讲沙发干。
这边我跟观众讲，
不要，
好了，你不要讲哦，
你说，
你不要讲，
你说，
就是朱大哥跟女生聊天的时候，
他被据点的一个故事，
对，就是他们聊到熬夜睡觉这件事，聊熬夜嘛，对不对？
反正就是讲到，就是年纪大了，就是有时候看电视看一看，看到睡着，然后可能看就是睡着，就是隔天早上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还好我买了一个很好睡的沙发。然后就没有再回我。
如果女生不会觉得这男生挺难聊的吗？
对，就是说，哦，好，你睡完好睡，然后
人
这样。
对啊，
可以来睡啊。
好，你现在听我们两个分享这些，我们再给你一次重新来的机会。
东西。
那这个沙发的话题，你会想怎么开呢？朱大哥，请作答。
我还没洗手。
你还没洗手？
还没洗手。
很难呢。
完了，真爱，这个真爱就要离去了。
啊，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刚刚聊的话题都比较是站在学生怎么样看待老师，就是有没有会教啊，好不好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好像比较忽略了，就是老师也是人的这一件事情。
嗯，
对，就是这件事情，在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站在台上去看台下的时候，你才会真的看到说，哇，以前当年我在当学生的时候，老师的角度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他其实可以很清楚看到每个学生散发出、表现出来的表情、脸上的表情，跟他散发出来他想听不想听，
嗯，
他屑不屑你的那个态度。
嗯，
对，那我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因为是美工科，所以大家的重点其实都摆在画画。
嗯，
那学科不管是什么国文、英文、数学，大家就是随便
放掉，
真的就是放掉。上课就是你上课在画画，其实老师都不会管你，因为他们老师自己心里也知道说，我们这些学科的课对你来说，
老师就是个行尸走肉。
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很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有几个不同。像我们那个时候的数学老师，他就是那种。他是可以一个人一枝独秀的表演狂，台下完全没有人在看他，大家都埋头在画画。他也可以上面就是讲的眉飞色舞，然后你知道自己算数学算得很嗨的那一种。
今天就是我的秀场，每一堂都是我的秀场。
对对 对, 对，我觉得他好厉害。然后我记得比较印象深刻是我们那时候的英文老师，他长得有点像是那种王中和类型的人， 就那种
算命师，
对对对，就保守保守的啊、嗯、的一个大约三十几岁的男生。嗯，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看着他进来上课，然后第一堂课就是哦正常一般的态度，然后再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在听嘛，我就看他每一节来上课，他是越来越沮丧，越来越沮丧，
哦，
然后越来越就然后念课文啊，反正也没人在听啊，然后我就。反正我只要把这一堂时间混掉就好了。
嗯，
我就突然觉得他好可怜哦，他有必要被这样子对待吗？
嗯，
对啊，
他是不是年纪比较轻啊？
年纪蛮轻的。
对，好像都会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
他还没有经过磨练，
我心还没有被打碎，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们也没有必要那么不尊重他吧？对啊，然后因为刚好我对英文比较有兴趣，所以我那时候就主动的去问他问题，就拿了课本说：“哎，老师，这一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看到他眼睛整个一亮，好像他的存在有了意义一样，好像他的生命有了意义一样。然后从那一次之后，他上课就是只对我
一对一教学，好棒哦！
家教课不会，因为他也不会太难，他也不会要求你什么。可是你可以看到说，你的一个小小的举动，给了一个人生存的希望，对吧？我觉得大家在知道，大家在当学生，可能在靠北老师或者什么的时候，可能也可以换个角度想一下，就是他也是一个人，
因为没人才被拒绝。
对
对
对，那他会来做这个工作，他可能当初也是有他的热忱、嗯。那他是为什么变成他你眼前现在这个可能灰心丧志啊，或者是说对教学、对人生放弃的人，是不是你前面那么多届学姐学长的态度累积
哦？
对吧？那又是一个神秘教育。
嗯、好啦，就是如果今天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或许我们讲的一些干话对大家是有点疗愈或有点帮助的，可以帮我们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们，
或是大家可以来跟小猪争友，
我觉得可以来帮小猪上一场，
我们上一场什么讲故事的课吗？
讲故事的课跟
故事的男女
感情的课，我觉得很希望大家可以给小猪一些。意见，就男生该怎么跟女生聊天，因为有点像是说我们两个在这件事情的表现上，对他来说都有点太高干了。
哎、欸，可是我也蛮好奇、欸，他也不是没有交过女朋友，他也交过蛮多女朋友的、
啊。他都是吃窝边草，
嗯，
他没有那种跟比较远的人沟通的能力，
就是他没有主动去出击，
而且都是对方告白的，
都是
大部分的、啊。
你的人生现在已经走到无法剪线程，
对啊，所以我可能快要去越南
前
一天，快要走到这一步了。
越南小姐都很漂亮，
哦，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可以帮小猪一起集气，对，帮我们五星留言，然后我们就会让小猪啊，如果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的评分超过20折，哦，刚刚好低哦，二十个回馈的话，我们。就送小猪去上男女关系的课，
有需要花这个钱吗？嗨，我教他就好了。
我们两个教那么多次，他都学不会了。我们哪一次录音不是在现场示范给他看？
他就是那种要听别人讲那种人、啊，跟他爸一样，对吧、啊？跟木巴拉一样。好了，小猪加油！
小猪加油，拜
拜
拜拜拜。
Thank you.